and tell God.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你又把你自己应许给我们，常与我们同在。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乌云，也没有忧伤，因为你第一个是把平安给了我们，你也把喜乐的灵给了我们。我们每逢到你的面前，要唱出喜乐的歌子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你拿去了我们的重担和忧伤。主啊，今天只是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美好的恩赐赐给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拉着我们的手，紧紧跟随你的脚步，免得我们会走错道路，滑向死亡线。但感谢主，你保守我们一直过来，没有滑向死亡线。不是我们能够走你的道路，是你的手拉住了我们。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拉住我们，我们就放心了。你的手大有能力，主啊，感谢赞美主。更感谢主，你也把一个侍奉你的圣工的重担放在我们身上。这侍奉你的大的工作是个神圣的工作，我们承认我们担当不起，但你却看中了我们，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我要借着我们对你的侍奉，让你的心得到满足，让教会蒙恩典，让罪人得拯救，让你的名大得荣耀。主啊，我们为此要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软弱，我们愚昧，我们不配，但不是我们能够侍奉你，是你拣选了我们。你的话说，不是我们拣选你，是你拣选了我们，而分派我们去为你结果子。主啊，我们自己没有力量为你结果子，但你要分派我们去为你结果子。愿圣灵启示我们，使我们知道当如何顺服你的分派，接受你的分派，叫你所安排的，你所托付的，我们尽忠心侍奉你，必能够为你结出丰满的果子来。主，这果子永远存在的，是今生来世都要存在的呀。所以主，我们看见这侍奉你的重要和宝贵。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什么会配承担这个荣耀的圣职，好在我们人生当中，就是做一个最高尚的工作，在勇士里面显出我们当得的荣耀来。主啊，请我们的祷告吧。这一天的时间，你既然赏给我们能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一面感谢你，一面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只有圣灵的把你的话解开来，能把你的话像火一样焚烧我们冷淡的心，像大锤一样打击我们里面刚硬的心，像利剑一样刺透我们的心肠，好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让你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力量了。主啊，你的话不给我们，我们被死灵权柄辖制着，你的话一来我们就站起来了，这个河谷也能够活起来，成为大的军队呀。所以主，我们求圣灵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的灵就是话语，你的灵就是能力呀。哦，愿圣灵在这地方做你自己的工作，你这个无用的奴仆是恐惧战惊地站在这里。主，我真是说自己不配传说你的话语，因为对你的认识不够，对你的顺服不够，和你的联合更加太疏忽了。主，我哪里配传说这么荣耀贵重的话语呢？我只有把自己交在你大能的手里面。当你的众工人需要话的时候，让你的灵怜悯这个卑贱的器皿，用这个器皿说着我们众人所需要的话语，不因我的软弱愚昧拦阻你的话语。你宝血遮盖我们的会场，也洁净你的孩子的心。主啊，你与我们同在，让你亲自在这当中彰显出你的荣耀来，赐下你丰富的恩惠和怜悯来。主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带领这以下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很感谢主，今天有这一天时间我们在一起聚集。通牧师和这个通工告诉我说，今天是一个通工们的聚会。当我听到这一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很震惊。为什么呢？因为通工这是一个高层的基督徒，是吧？不是一般的信徒。那么这很多年以来， 主放我在国内的环境当中，大部分是在农村里面，看望各地方的教会。虽然是说，和很多工人接触，但我在想象，农村的工人一定是和你们这个同工的不一样，程度可能比你们差得远。他们的环境艰难，文化程度低，对神的认识呢也比较肤浅。那神既然拣选了大家，把圣工托付在你们身上，我相信这个托付一定是很崇高的，并且是很伟大的。神这样造就你们，把你从国内带到国外来，不管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把救恩给了我们，同时又把一个圣工的托付放在我们个人心里面，这说明神在万事以前，在基督里面已经看中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审判他的时候呢，就把这圣工托付临到我们，这个并不是件小事情。我记得我初初蒙召的时候，我就给主说，主啊，你拣选我做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你的工作是天上的工作，是灵魂的工作，是人类当中最崇高最神圣的工作。我说我是个年轻人，无论说按我的品格来说，按我的文化程度来说，按我属灵的情况来说，我都担不起这么伟大的圣工。但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和华跟耶利米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你在母腹中我就拣选了你了，我要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说给你的话你尽管讲。我看到这个话，我的主啊，不是我拣选你，而是你拣选着我。我在思想很多属灵的前辈，包括更远的一些生在英国本土上面的这个属灵的伟人，他们给教会历史带来极大的光荣。像原初来说，威克利夫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今天我们读圣经很容易，到处有圣经，还有很多注解，你要选他那个时代呢，很难得很难。整个世界是被天主教教皇掌管着的，信徒没有资格读圣经，连神父讲圣经还要找教皇的分派，不能有灵的感动，信徒当中看不到圣经，他怎么敢把圣经翻成英文呢？那是个按当时来做反天规反人界的了。教皇代表什么？他但是呢，在马丁路德的影响之下，他勇敢地把圣英文从这个拉丁文翻成英文的。他翻译圣经真不容易，教皇排害他，国王也不同意他，但他坚持把这工作做成了。自从圣经翻译出来以后，欧洲完全不一样了，先传到法国，传到德国各地方的，很快欧洲有光明出现了。一看见圣经的话，发现教皇的制度不对，教会很多规矩不对，能得救不是因着教皇的命令，不是因着教会的制度行善，是买赎罪票等等的事情，而是因信称义。还有很多真理都从圣经里面逐步解开来了。这样英国的教会先来一个复兴运动，我们看见本人约翰呢，诺克斯约翰呢，道丁约翰、丁道尔了，这些人前一代的，后来的威斯利，这个斯布珍等等的，达贝这些设计夫人都在英国本土上兴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先为主付了代价，从圣经的话看到，当怎样做一个人，当怎样侍奉神，在身边的生活，他们这样寻求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经的话把亮光给他们了。他们一看见亮光，自己先走上去了，自然而然就把很多人带上来了。虽然付点代价，像本人约翰呀，为了写《天路历程》呢，曾经付了12年监牢的代价，他终于写出来了。直到现在这本书除了圣经以外，恐怕销路最广烈了，给很多基督徒看见天路怎么走法，灵魂的交战是怎么样。 究竟他们自己把路走上来以后呢，带很多人都走上来了，紧接着教会的真理、信息的真理、这一个圣职的真理都一个个都显出来了。所以看见说呢，前边的人他们能够给后代人留下光明的道路，留下侍奉的榜样，因为他们先走上了主让他们走的道路，他们付了当父的代价，是主借着他们让教会历史大放光明。我很可惜，我们看见现在英国的教会已经衰老了哈，我还没有更深的接触，但是这一个多月以来了，在其他地方也接触一下，发现他们的确有点衰老现象。前些日在拉夫堡的时候，他们安排一个英国人的教会，我一直和他们交通。明明是英国人教会，在主日的聚会，我看见参加聚会的人五分之四是我们中国的同胞，有五分之一的呢是英国人，并且都是年老的人。我看一看没有一个青年人，我很叹息。在我从小读圣经的时候，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的英国很向往啊，这一个蒙主福的蒙神主福的国家，这么多属灵伟人，释放这么多属灵亮光，我也很想到英国来看看。所以当我读神学的毕业时候，那个院长带我到英国来，我很高兴，我很愿意了，我说神不许可我来。那我没想到五十多年以后竟然神带我来到英国本土，可是我看见的呢，不是我当初所渴慕的所向往的，而是这样一个好像是说很沉闷的树林光景。可惜其他地方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这些日子我稍微接触一下英国的教会，看一看听一听，哎呀都感觉衰老了，真是衰老了。既然这个国家的教会衰老了，神的工作就停息了吗？也衰弱了吗？不是的。昨天我也谈到说，神的工作一直往前进的，终然不会衰老的，得到他的旨意完全成就，神的国降临了。他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的，每个时代再拣选一些够得上他旨意的人，把神的使命给他们，请托付给他们，请你亮光能力给他们，让他们把这些光释放出去，把这个路走上去，就把整个世界又搅动一下，使很多人发现，哎呀，神的道路是真的，神的旨意是人生最崇高的目标。就这样子一代一代往前推进了。我们谈到说德国、英国、美国，到了21世纪，我们看见呢，神特别祝福中国人的教会，不论在中国的本土，我们国内，不论在世界各地方。去年我也到了美国和结合大会，散会以后也他们带我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确确实实很多中国人教会真蒙神祝福。他们带我到一个教会里面，说这个会堂从前是美国人的会堂，可现在呢我们充满了中国人，基本上90%以上都是中国的信徒，有2000多人。怎么这么兴旺呢？是他们送给你们的吗？不是的，我们出钱买下来的。怎么会买下来呢？他们这个大礼拜堂能做2000多人礼拜堂了，在卖给我们以前顶多只有300多人聚会，空气树林空气冷淡的很，衰落的很，连他们来聚会的人都有叹气，听不见我们讲赞美的声音，感谢的声音很少，唱是唱了，灵里面活不起来。为什么呢？这样的情况，这个形式了，怎么能够活跃起来啊？都是空的座位。所以牧师跟他们讲道都是讲章吃的，念完讲章以后就拉门散会了，最后不能维持这个聚会一直活跃下去，就拍卖。结果呢，中国的信徒听说以后愿意买，拿出钱来个人奉献，很多的人打工的小弟兄小姊妹都奉献出钱来，很快的够数目了，把礼拜堂买下来。买的时候美国人笑话他们，你买这么大会堂，你们要几年才能发展到会堂坐满呢？当时两个弟兄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有感动，我们需要一个地方聚会。我们中国人没有容不下个聚会地方，人太多了，在这里聚会过几两个月坐不下，然后那个家里聚会又坐不下了。我们造个礼拜堂，一方面还没有这个力量，一个力量不够，二方面呢，好像是说我们不需要造，在外国造中国礼拜堂，我不想这样做。正和你们要拍卖，我们祷告主，我们把它买下来了。对几年能做满我们不知道，你们做300多人2000多位置，我们中国人要几年吗？不晓得。真是出人意料之外，他说不到4个月屋里做得满满的，有时候还要加上位置，走到就加上位置了。美国人吃惊啊，你们中国的信徒怎么这么火热呀、啊、论钱没有我们钱多，论文化没有我们文化高，是不是？论社会条件来说比我们差得远呢、啊，你们拿着这么多钱呢、啊？这个钱不说了，买好以后拿着这么多人呢、啊？这说明什么了？主人是在中国人当中做的工作呀。不少神的仆人都感觉说，21世纪是中神赏给中国人的了。从很多迹象看起来呀、啊，的的确确，神是愿意把这21世纪赏给我们中国的教会。所以我也到英国以后感觉说，是的呀，主把你们领到英国来，给你们这么好的环境，给你们这么好的机会，这好的物质条件，神也把你们呼召了，叫你们来侍奉他。这能是偶然事件吗？绝不是偶然事件。神要借着中国的信徒在世界各地方掀起一个幕后的大复兴时代，好迎接他再来。这个复兴怎么掀起来的呢？岂不是借着我们各地方的中国信徒蒙的恩典，对神的爱慕，对神的追求，神的奉献，然后神把幕后的亮光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各地方为主发光，能引起了我们的同袍们都来归向主。不仅我们同袍们，借着我们的复兴呢，因为我们当地的不管英国、美国、法国、德国，都把这复兴火燃烧起来。就是从前是外国人到中国燃烧复兴的火，是吧？宣教士去，现在说不定很可能很多迹象表明证明说了，要借着中国人燃烧复兴的火重新烧到西方，烧到东方，把整个地球烧起来，最后是怎么样啊？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我们都查考圣经预言，都知道说现在是主耶稣站在门口的时候了。前完事实告诉我们，预言都应验了，是不是？很多预言家给我们揭示预言。我在91年时候看到有一位预言家，他说全部圣经有520多个预言，到现在就应验了521个了。根据事实历史的发展证明，这不是臆想，证明说是真的预言应验了，按照字面应验了。还有7、8个预言没应验，还包括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以后的预言。那么这个之间一差别的话，说不定只有3、4个，2、3个不知道。等这预言一应验以后，就是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全国降临，教会被提的时候了。在这样的紧急的关口，你想想看呢，我们要承担一个圣职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想中国的教会是蒙神特别赐福的教会，都能保守中华民族到现在人口这么兴旺，世纪人口了，难道没有神的目的吗？没有神的旨意吗？剩下的世纪人口都灭亡吗？不可能的。中国人犯的罪恶比我西欧人犯的罪恶更大吗？也不一定。神要保守中华民族，最后要成全他那个救赎的计划，把福音传遍到全世界地极，迎接他的再来。我一想这一个神的亮光时候，我心里真是高兴，真自豪的很。主，我能在幕后一代作为你传福音的使者，作为你所拣选的一个器皿，为你而活着，我太光荣了，我太幸福了。虽然在我的前半生唯独受了一些磨练，一想算不得什么，真没有什么大的磨练。每一次磨练当中要恩典大过受的磨练，你们都听出来我做的见证了。按照人还受苦的结果呢，主叫我享更大的福分，比我在家里面还享福了，没有想到了。 这就是耶稣在熬炼，在熬炼最后呢，说更看见谁的荣耀，我拿着配音。就是很惭愧说，主啊，我不能够很好把你传扬出去，对你的认识不够，我亮光不够透，不够亮，就顺服主的不够，没有被跟你的破碎，没有和主化合成一个，这是最大的亏欠。相主的恩典多，报答恩典的时候太少了。因此我给很多教会说，我说我不会讲道，我没有恩赐，没有口才，我的思维力量太差，我也没有那高深文化程度理解主的话语。但有一点我不能不承认，主的恩典太大，我不能再为自己的活着，我东西南北奔跑有一个目的，我要报答主的恩典，报答主救我的恩典，报答主看顾我的恩典，安慰我的恩典。我说我是报恩的，我不是传道的，真是这样光景了。所以我也希望说呢，通过这几天的交通，希望各位同工们也能够看到一个事实，神能在一个卑贱人身上彰显荣耀做工作，是不能在你身上做更大的工作吗？我就觉得说，神把你们留到现在，一定是有更大的托付在你们身上。神用各种方法装备你们，充实你们，那是偶然的吗？绝不是。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知道主在末世当中拣选了我，我能怎么样为主而活着，把神的最高的旨意、最大的旨意通过我们传扬出去。是撒旦退后蒙羞，是罪人悔改，是教会复兴，没有这个心智，神才能在你身上是更多的恩典，承担更大的工作了。所以我就在没有看题目以前呢，我有感动呢，就是把这几句话摆在同工面前，一方面是勉励大家，鼓励大家，鼓舞大家，要看重你的职分。今天侍奉主绝不是个小问题，这是一个最崇高、最重要、最伟大的事业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使你们在平常的学习当中认真地追求主、爱主、读主的话、思想主的作为，主一定会把你兴起来，就在你的环境当中像灯塔一样，叫别人认识生命的道路，懂得神的心意。刚刚彭牧师也给大家说，今天一天的时间呢，我们是对工人方面有点交通，可是我也刚才给彭牧师说，这一天三堂的聚会呢，我说我承担两堂就不错了，我希望彭牧师能够也承担一堂的话呢，来到下午我们再交通啊。但愿借着神的仆人每次交通的话，我们能看见更多的亮光。刚刚彭牧师说，今天这一天我们要交通的中心内容是叫无愧的工人啊。这个圣经我们都很熟悉，请大家看一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章十四节念起，念完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是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清廉的人。十五节，你们请大家和我同声来读，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确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这是我们侍奉神一个必然的愿望，也是神的侍奉他的人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说我们要侍奉神侍奉得无愧，为神工作要做到无愧。无愧的标准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我们知道 一个人能够活得无愧，这个人真伟大，正气凛然，可以顶天立地。是的，从人事来说，历史上告诉我们，有一些人在世上的人，他们是活得的确正气凛然，像岳飞一样，像文天祥一样，是有这样光景。他们在人事方面，的确他们在人群当中给人留下了标榜。岳飞非提起来不佩服了，这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国为民的人。文天祥在那个时候呢，还能正气凛然的，不向那一个强权屈服，为他说服侍的国家民族，最后效忠一辈子。这是人方面的无愧，但是他们对人以后、灵魂以后、生命方面无所发表，因为他不认识，只能在这个物质界、感情界、精神界尽他们所能的做到一个无愧，被后人称赞，被后人的模仿。但是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人生比他们高的多的多了。我们敢可以说，我们说侍奉得好，比中国的孔子还要高，是不是？孔子中国的圣人吗？2000多年来全国人民不能，我也不敬仰他的。如果没有这文化大革命，林彪这一搞的话了，孔子在今天在中国人心目当中还是唯一的圣师，是不是呢？我很可惜林彪把他搞的好像是很多青年人不见得孔子了，光见得孔老二了。他呢是人世当中凭他的良心良知，跟他对神的一种猜猜，他没有明确的歧视，要做一个标准的人。他的一言一行被后世人的模仿，去为标准。但能不能够按他的标准都做出来呢？信奉孔子人多得很，是不是呢？尊重孔子人多得很，连我小时候还读孔子的书了。一提起孔子，哎呀，不得了，是圣人呢、是我们人的标准呢。他的每一句话想想有道理，老师讲解的头头是道了。我这个讲给我讲解私塾老师了，他的孔子私塾很熟悉了，讲起来是好像是心有所会一样，有形有色的了，很有滋味了。他一讲的话，好像有时候眼睛闭着，有眼睛瞪着，有时候站起来讲了，真是讳讳如神一样。因为我们学生听你了，都很担心，哎呀，孔子的了不起了，我要找孔子教训的，长大做人怎么怎么样，为国为民。这种思想从小的培育了很多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但是我们看见到有一天环境突然变化的时候，人家把他扔在垃圾堆里边了，不再提为圣人了。为什么呢？他不过是在今生当中有一点点的感觉领悟，或者是思想像释迦摩尼一样，像人生问题了，像忽然一个彻悟了，想出生老病死的原因了，痛苦了，另外发明一套，想摆脱这个痛苦，摆脱没有摆脱，没有摆脱。孔子呢，也把人生道理想得很透彻，能把人送在一个卑贱地步，提高到高贵地步吗？我们看看孔子的门徒有几个被达到他的目标了，都成了教条了，成了义士了。这个理论的教训呢、没有人可以达到那个标准。但是反过来看看基督耶稣的门徒，我们蒙了主恩典的人怎么样呢？一个真正在农村的一个字也不识的文盲的老太太、老先生信了耶稣以后，他的一些人性表现、思想意识，你要仔细去观察的话，远远高过孔子之上，高过释迦牟尼之上。我认得一个老太太，生在山区里面，住在窑洞里面，前天还在窑洞里住了，我前天还去看她了。因为她没有劳动力，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就像这种思想，女儿了好像是对父母的这个责任呢，没有儿子重要，可以帮帮妈妈的忙，看看妈妈买的东西吃，给他改变生活条件的很少，这样的女婿的女儿没有力量，只有儿子可以改变生活条件。因为他没有儿子呢，女儿家里很远， 顶多两个月几个月去看他一次，但他都在窑洞里面，到现在这个社会情况之下还在窑洞里过生活，就原始社会一样的。但是有一点问题，他认识耶稣基督了，他信主的过程我记不清楚了，看他那个生活表现，我不能不承认说，主耶稣啊，你才是人的救主，你把人从那个地步提高到人心难以想象的地步，无条件这么样的简陋，这么落后，艰苦得很，那个奔头去奔地种田地，那粮食吃不可能吃到现在的这些食物了。但是一个问题，他那一个平行的高尚是人想不到的。怎么平行高尚呢？他就走路去，从别村回来，发现旁边扔个小孩子，大概几个月了，是个女孩子，没有人要的了，并且还有残废，嘴巴一个活，耳朵就一只耳朵，谁要他呀？他是女孩子，当时意识的重男轻女的意识还很重，很多人看看他，摇摇头走掉了。但这个老太太就不行，一看这个小生命在哭在动，他有生命了，他把他抱回家里面，像妈妈一样照看他，养活他，一直养到好几岁，大概四五岁时候了。但是原生的妈妈听说了，他的孩子很少，只有一个，这个扔掉了，说他扔这个孩子呢，被人失去养起来了，长得很好，就这嘴巴一个活字吧，还能吃饭，耳朵一个人都不能听，一个人还能听，就想找这孩子。后来打听在哪里，他找到他了，当然想把孩子带走了。我们想想看，任何人在这个情况之下，肯不肯很爽快的把孩子交给他妈妈呀？我已养大四五岁了，后来长得很好了，这讲话不是很清楚吧？耳朵能听，还能讲话，起码长大还帮你干点事情的话呢，谁也不敢把他交出去了。他竟然快快落落的、高高兴兴的把孩子送给他的亲妈妈，不要一点报酬，妈妈，我怎么感谢你？不要感谢。你怎么这么好了，不要谢谢我，因为是天父的恩典，我是信耶稣的人，我应当养活他，不是为你而养他，他有生命，我得养活他，希望你信耶稣，叫孩子呢也跟你信耶稣，见了灵魂不下地狱。这几句话我们思想一下，从我们口里讲很简单嘛，很平常的很，从那一个老太太的讲，不是一个字，不出过远门就没出过远门的人有这个行为，什么人能够做得出来啊？基督徒人生没有价值吗？我常思想，就这件事情来说，那很多有文化的人、有知识的人、有产业的人、有地位的人，他都做不出来。为这一个老太太有主耶稣的生命了，他那这么大的爱、无私的爱，把他做出来，叫人怎么不受感动啊？那个做妈妈的就跪在地上谢谢他，你不要谢我，没有耶稣在我心里面，我也不要他，我一个人生活这么艰苦的很呢，我女儿半年回来一次，给我的钱我也没有零用钱，我们剩下的鸡蛋不得吃，去买的鸡蛋的话买点盐吃吃，我就把这孩子领回来了。但想到主耶稣说生命宝贵啊，他是小生命了，我就把他带回来，尽我力量把他养大，这是我当今的本分，你不要谢我，谢给耶稣吧。你看那个妈妈不信耶稣吗？流着泪说我要信耶稣，结果这个妈妈就把福音带到她村子里去了。不到四个月，她村子里面大部分人都信耶稣了，这个村子我去过，我去访问过，她说只有信耶稣人啊有这种大的爱啊，我们不能不受感动啊。我们本村里面，在我们本村里面谁也不理她，你生了这个孩子不是还是女孩子了，扔掉谁也不要他，很快就死掉了。别的村子的一个老太太，信耶稣老太太，竟然把他抱回家，养得这么好，养这么大，他不要一分报酬，说耶稣好，我们怎么能不要耶稣了？你怎么信的耶稣？要么也信吧。就这样子，他没有多传福音，没有多讲道，把村里人有三分之二人都领归主了。他村一共有十八户人家，大概十二户人家都信了主了。其他似乎呢不是不信，那就是说有其他的原因，他没有公开的相信， 事情很小，你看见没有？基督的生命是何等真实伟大呀！那我们呢？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大，这么多，我们懂得主的恩典，懂得人生之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面接着努力奔跑，要跑到前面去，比别人爬得更高。但你想到没有，什么是人生真的价值？什么是我们人生最能够使人得到益处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外边这些东西的，就里面主耶稣的生命。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爱，这个生命是大公无私的，这个生命牺牲自己叫别人成全的，以这个生命能叫我们活得比别人更高尚，更有价值，能给别人带出一条生命的路来，叫别人看见这个路是正路，在这个路上面人生真有价值。神把这一个生命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的托付。我们真照着托付活下去的话，我想每个基督徒这样活下去，这个世界早变样子了，没有这么多罪恶了，没这么多败坏了，可多少基督徒的没有这样活着呀？恩典晓得了，耶稣听到一点，经历到一点，认识到一点，但是呢，却把我们的观念把主的恩典限制住了。我们有很多需要，甚至很多缺乏，很多困苦，很多忧伤。主把法呢，今天得到一个能安慰我、能搭救我、能保护我的这一个神，太好太好了。这我们承认，承认以后呢，主啊，我不怕忧伤，你能安慰我；我不怕损失，你能补还我；我不怕卑微，你能使我高升；我不怕怎么怎么情况，你是我临时的救主了。我们的信仰建到这个基础上面呢，主也没有说不给我们。不听我们祷告，不医治我们疾病，不安慰忧伤，他找我们的祈求给我们呢，可给我们以后我们人生怎么样呢？满足了吗？光明了吗？高尚了吗？不一定。往往很多时候呢，主的恩典给我们越多，我们的生活过得越低下，越卑微，越自私，可怜不可怜呢？为什么呢？我们不晓得我们得了主的生命是为什么活着。生命是真的活在我里面的，可是通过我们这个器皿以后呢，生命的真实被打折扣了，生命的活力呢，从我们的器皿以后变成衰弱不堪，不能够很健壮很重要的活出去。什么原因呢？不晓得这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在这种生命情绪之下活着，你得先无愧，有愧没愧了，能无愧啊。我能够祷告，能唱诗，我能够就是每天呢读圣经，我也能够曾经参加聚会，我就无愧了吗？这能够令你心里满足吗？生命就这点表现吗？有种生命了，我就是做一些宗教活动就够了，这能满足吗？能够令你心里满足吗？能够叫神能够悦纳我们吗？而这种情况生活活下去，能影响周围的人吗？所以可惜的很啊，不但工人感觉有愧，恐怕很多信徒都是活在这种有愧的信仰当中，有愧的属灵生活当中，何等可惜啊。所以说要做个无愧的工人，必须要先从生命的开始。我们愿意侍奉主，有恩赐，有能力，是吧？主与我们同在，有生命的果效，谁都愿意侍奉主。你将一天到像背灾一样，三千人悔改，恐怕你更勇敢，更发奋的为主讲道。我想我一讲道几千人悔改，但是讲道说从我们自己私生活当中，个人生活里面，能不能活在主面前内心无愧，我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活在主面前。我没有其实肉体，没有和世界争执，我不贪爱世界，我尽人的本分哈，做人尽人的本分工作，尽人的本分学习，但是我不爱慕那一刻，我是为主而活着。这种认识的基督徒有多少呢？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你怎么能够活得无愧啊？实实在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要做无愧的工人呢，必须要从心里面的深处思想起来，那就是把我们全部的心思摆在主面前， 找出了这一活着。请我们看一些圣经，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新约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2节读起，读完到24节，22到24节，请大家和我同声来读。这里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这主耶稣讲的天国宪法的一段，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本质问题。我们和世人不同，不同在哪里呢？我们里面是亮的，我们不是在黑暗中摸索的。可以说世上的人都是在暗中摸索的，摸索出一条路来，能不能摸出来不知道。文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做什么呢？在摸索一条路的。他研究一辈子还没有摸出一条路来，一个苍蝇还没研究好，是不是呢？我们记得把那个第一个宇航员艾德逊，他第一次上天的时候，全世界敬仰他呀，这个人伟大光荣了，谁也没有离开地球的大气层以外，他能出去了。我在那天上天的时候，很多眼睛看着他，真光荣，真伟大。我还没有想到他从太空回来以后一着陆，他第一句话说，我现在宣布放弃我的科学事业，我要做耶稣的忠诚门徒，为他去传福音救灵魂。他用单单不是分到各地方去，向到大陆去，大陆当时政权不许跟他去，在香港地方开了很多的布道大会，把单张送到大陆去，很多人拿着，我也拿着 好几张。可我不在，我到太空去以前，我昼夜在思想怎么能到太空去。我是23岁开始专心研究科学事业，今年就53岁，有这么多的时间呢，我想到太空去。我真去以后才发现了，我的人生虚空得很，我忘活了这么多几十年，花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经济力量、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做什么呢？要想飞出大气层看一看到底太空什么样子。我一看见发现我愚昧得很呐，我渺小得很呐。他不是说了吗？从太空来看地球的话，像个乒乓球一样在空中飘来飘去，修薄得很，和飞刀炮一样一点就破了。地球上那时候有56万人口，我是其中之一，就生活在这一个修薄的乒乓球上面，我了不起了，人多渺小了，有小球上面爬，56亿人口，我是其中之一，我多伟大呀，哪里限制住我呀。我忽然想到主耶稣的救恩，我就一个人灵魂不死的话呢，不但地球上面，还要到太空，真到太空里去了，天上去了，太空太大了，谁能把太空量出来呀、到底多少星球，多少太阳系了，无法，到现在还得不答案啊。从前有几十个，说有80多万太阳系，现在后来有好像150多万，现在这10多年了吧，恐怕还更多了。这么个大的宇宙，这么小的地球，我是其中之一，小微小的人，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我花这么多精力，我要传福音，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说现实讲，他不再犯罪作恶，做正当的人，这个价值多大呀！我要几十年不是花这么多财力、这个人力物力了，都叫人信耶稣，你想想这个功劳多大呀！起码那个城市要改变吧，这个社会要改变吧，比我到太空的飞去的价值都大多少倍呀、他从此放弃科学事业，后来传福音到哪里去不知道。 现在是不是还在世上？可能已经去世了，那时候已经70岁了嘛。从他的一个谈论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价值了。他看见光了没有？人生之光看见没有？看见到太空去了，离太阳更近的，应该更亮了。他里面呢没有光，这个什么有光？他里面和主靠近，一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哎呀，眼睛亮了。人生的价值不在这个飞一飞啊，不在我钻得更高一点呢、啊、不在我成绩更大一点呢、啊、是看见了生命的价值最重要了。所以主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啊，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但这句话最重要，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这黑暗是何等大呢？人生都在求光，是不是呢？从小在读书，我要求光，拿学位还能求光，研究科学事业求光，谁得到里面的光了？去年在芝加哥地方遇见那位科学家冯冰城，知道他已经归主了，已经做了传道人了。我们谈话，我说冯牧师了，你在研究科学时候，到底什么力量促使你付这么代价去研究呢？他就给我说诚实话，他说弟兄啊，我诚诚是说，什么两个字促使我付代价去研究？哪两个字呢？虚荣。你看见没有？我有很多成绩是不错，国际也出名了，为了什么？为了虚荣。我不愿意做个平常的人，我要出人头地，让你知道我冯冰城了不起，一新发明。在世界人当中呢，我能算一份，被人看见我的照片敬仰我，这是我的动力，推动我去研究科学。有价值没价值呢？我就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痛痛的认罪呀、啊，主啊，我人生错了，我一点没有人生之光，我把人领到虚荣的地方去，很多人去崇拜我，很多人敬仰我，还有很多人效法我，说什么呢？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要得虚荣的。我认识耶稣以后，这真光照在我生命里，发现我的人生啊，太可怜，太卑微了。我在做什么呀？付这么代价？做什么呢？而且虚荣。他奉献以后，他告诉我见证，我很受感动。当然，这奉献呢，愿意传道了，很多大家会请他，科学家们有名了，他我都通拒绝了。我明白了。我到大教会里去当个牧师，我可以为主传福音，但另外呢，我的名声又大起来了，我的虚荣心呢又滋长起来了。换个面貌，从科学家到做牧师，同样是虚荣的面孔出现的。我真在诚诚实实、虔虔卑卑主活着，我不能那样传道，我就自己拣选一个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信徒不了解我的身份，我是个普通传道人，才蒙召。他是我造就跟他们传道。当时教会里说我们教会人很少了，经济很困难，比较穷乏一点，你需要多少工资了？他说我一分不要。那你怎么办法怎么生活呢？你们祷告，有感动你们给我一点，没有感动不要，都会养活我的。信徒不认识大科学家吗？是个平常传道人嘛、啊、他也不把他的牌子撂出来了。结果呢，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牧师好得很呐、啊！不仅没给他工资，怎么谁感动？我有感动给我家里经济困难，我就不给他，没有感动嘛。这样情况下的第一个月有奉献多少？200块钱。你想想看呢，在美国的社会，一个月200块钱够不够了？还有妻子还有孩子要读书了，汽车汽油多少钱呢？一个月我拿到以后，我的主啊，感谢赞美你，我的人生呢不止200块钱，你给我太多了你。他妻子说，弟兄啊，你想想看呢、啊、你头一次传道头一个月了，神就不管你，给你200块钱，孩子要上学吧，我要吃饭吧，你要开汽车吧，你不开汽车就怎么办？我可以不吃饭不买菜，你不能没有汽油了。你等来在科学家的时候，在实验室里不出来一个月，合着200块，2000块也不值了吧？就是还有3万块还有了。怎么你头一天我这传道，主就不管你了，主不喜欢你，你不配传道。他说：“姊妹啊，你讲错了啊，我从前把路走错了，今天我让悔改过来， 我不能为着这些吃饭口福肚福了我去怎么样，那是一个卑微的生活。主看我需要多，他能给我，主看不需要多，应该从前我太生活太舒服了，今天呢喝点稀饭也差不多了，没有菜你买点含盐来过去炒一炒一样可以吗？下肚子了吗？这不更加好了，说不定含盐的营养呢比这高蛋白还要好的。他就是笑了，哎呀你这是真是迷了。他说我没有迷啊，我真迷了真好了，说我干干高高兴干干兴兴的。可是我还不配蒙这恩典呢。到第四个月以后消息传来了，你们教会一个大科学家，你们当牧师谁呀？那个冯弟兄，哦科学家来了呀。好了弟兄们热情起来了，从到冯先生塞给冯弟兄给冯牧师好了。第二个到第四第三个月吧，我的钱用不完了。我说主啊我太可怜了，你在世上的不如怎么样，不如狐狸不如飞鸟啊，你饿得很呢还没有饭吃的。看我撒玛利亚夫人要点水喝你还不给你的了，我比你好多少倍，我哪配呀、啊、说现在呢我想不要钱没有办法了，嗯塞在我口子里了，塞在我家里面来了，我这个不配做个传道人了、啊、他撑着给我说，他眼都流泪了。是的呀、啊、这是个真正里面有光的人啊，认得什么叫人生了，懂得有神人生以后有光了，他才会在光中行走。他在光中行不能把别人带到光里去吗？我们里面有光了，别人跟着我们在黑暗里走吗？不可能的。我们里面没有光，我们现在世上的光，什么光呢？发财的光，得名的光，得利的光，得享受的光。这方面呢我们光越多越高兴，我们赞美主，主给我的钱财更多了，给我的成绩了，学我一个一个来到了。是的，不是不需要这一些，在光中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早好短十多年以前，台湾也有一位姊妹到大陆去了，我们认识，她说我要到大陆来传福音。但她是一个在台湾很出名的人物，研究核动力的，拿了两个博士学位，才32岁的时候，对台湾政府非常器重她，并且呢在国际上渐渐已经加入这行列了。突然他又感动要到大陆去传福音，但是呢还没有去，他在想我这一个人到大陆传福音，放弃我的事业，放弃我的家庭前途，大陆怎么生活呀？认识我很少，我逃犯呢也不可能。他用他的聪明想了个办法，结果成了个大麻烦呢。什么聪明呢？他把他研究核动力的秘密情报资料偷偷送给大陆了。大陆政府一看当然欢迎了，马上就给他接住，欢迎他到清华大学当教授。他讲条件，我不是给你们当教授，我也为耶稣传福音去了，可以，我们放心，我们信仰自由，保证你可以传福音，一边当教授一边传耶稣，我们不拦住你，不限制你。他对于当时的大陆政策不了解，一腔热心他就去了，先到北京和当局谈谈话，当局谈得很好了，你看看这个课程以外你安排地方，这地方呢你随便找信徒的机会给他讲道，你有学问吗？讲道，我绝不限制你，绝不拦阻你。他很高兴，他说哎呀这是好路，他就离开了台湾回到大陆。可是没有想到到大陆不到一个月，大陆把他的情况向台湾透露了，你那个人也到我们这边来了，你想想台湾还能欢迎他吗？当然是蒋经国在时候的事，要通缉他，他不能回去了。这边呢就开始说了，你的功夫忙得很，少搞点宗教活动吧，你的宗教人士来看你的话他们打扰你，这个有课程了，你的功课你的职业也不相称，不让他们打扰，他们可能来呢干扰你的思想你的课程。一步一步说笑说笑，到最后了什么就看他家里面的佣人还有门口经纬统统是安排好的人员，连侍奉他这个女仆人昼夜伺候他，是一个房间的，他是独身的人嘛，都是安排好的人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掌握住了。最后呢 无法和弟兄姊妹接触了。我们一位弟兄和他从前是很要好也交通的，他们夫妻两个人从安徽的合肥省到北京看他，一进大门请你填个表，你看谁和他什么关系，是要谈话多长时间。好了，这还可以了，到谈话说了客厅里面布置的好像富丽的很呢、啊。坐了三四个人做什么呢，我们是保护他的安全的，还能谈主的话吗，还能谈福音吗？我在那跟那个劳改犯接见差不多了、半小时谈话以后呢，谈不下去了，弟兄也明白了，他还不知道的他谈福音的，弟兄一看周围的人呢不敢谈了，就连告辞了。弟兄也告诉我，开始我去看他的，弟兄说你不要去了，不可能的事情。就这样子呢，就在人的控制之下，到现在还在清华大学。他想早一点退休，前年检查说提前退休，但上边没有批准，并不是勉强不批他，完全留他。你这么好的学问，这么好的才干，绝对不能提前退休。我们给你家中高的待遇，你先工资少再加一点，你先不方便，程序不方便，在郊区的待遇花了十几亩地了，种的桃园、樱桃园，叫他去享受去了。他说你们来吧，我这个樱桃园呢盖得很好房子，你可以在这灵修活动了，灵修祷告读圣经，没人干扰。我说没人干扰比有人干扰还要更难得很，说不定屋里面呢很多东西听到进去了，没有弟兄姊妹去，我说不能去。他才发现，主啊，我路走错了，我一传福音呢不是用我这个方法，我安排个道路，安排个环境，我能很好为你传福音呢。你地位有了，你待遇有了，传福音的路在哪里？没有了。他们又从里面的光引导，里面没有主的启示，主的托付的带领，从外边来做了，结果呢落在黑暗里面。这有2年没有和他有消息来往了。他有一次从别地方旅游回来，到了我的附近，就借一个买东西到超市买东西的机会，拜托他的跟踪人员跑到我家里头，就谈了20分钟的话，说我不能多听，我要赶紧走了，就这样离开了。你看看，我们为主发热心跟从主，不是看着外面的环境，里面的光若黑暗，那黑暗何等大呢呀。我们所以奉献侍奉主跟从主，为什么呢？用里面的光，生命里的光，生命的引导，我人生不能为自己而活着，是安排我的环境，是借着环境给我的荣誉，给我的待遇，做什么呢？叫我能够多寻求他，多认识他。我常常给很多弟兄姊妹说，基督徒了应当个认识正确人生观，在世上我没有正当职业，我得做什么呢？那是一个副业，都想帮助我侍奉神的，学问也好，金钱也好，环境也好，就是帮助我侍奉神。环境好，我侍奉神更方便一点，更自由一点。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寻求神，把神的心意摸着了，你再去工作，再去生活，试试看呢，真不一样，显出神的荣耀来。我从监狱释放出来以后，到了当地，当地说你这怎么打算呢？我说我是传道人，今天我无罪释放了，我还是要找我的意愿我去为耶稣传福音。那不行，虽然信仰开放了，在礼拜堂里开放，礼拜堂以外不开放。我们这个上海只有两个礼拜堂开放了，你现在到哪个礼拜堂都去可以。我说那我不去，礼拜堂可以讲圣经了，我讲是不错，他们还有牧师，他们也讲，那不都一样吗？我他们讲他们的，我讲我的，就不一样的。他们按照你们的意图讲圣经，我顺着圣灵的感动，找主的旨意讲圣经。可那不行，那我们是不答应，那不答应，我不到礼拜，你不答应不能出去传道，我们要派你做工作，你还有生意，还有活动。还有力量，还不到50岁吗？还有力气，我这个我顺服，圣经说了顺服掌权的，我能做的工作我一定做。前台不到工厂里去做基建工，就盖房子了。后来不是昨天晚上讲吗？ 出了个工伤事故，我脚压伤在那个时候。那么脚好以后呢，他们就考虑我的身体安全，就把我放在医院里面。在这个医院里面呢，要做清洁工。那我顺服，我不拣选，什么工都能做，我完全顺服，我没有和政权对抗的思想。当我头一天到那个医院去报道的时候，院长说：“某某人呐，你和姚在公安局派你来干什么呢？”我当工人的嘛，什么工人呢？我不知道，清洁工，扫扫地，冲冲厕所，服侍服侍病人。我们给你好病房，妇产科的病房好不好呢？不是大病人，不是妇产科生过孩子没有事情了，要安全一点。但你记住啊，你是当清洁工的，可不是当宣教士的，这就不准你宣教，没有你宣宗教思想自由。现在政府还没通知信仰自由，在礼拜堂的自由，礼拜堂以外还没有自由。那是80年初的时候，我也不讲话。后来叫我到那一个妇产科里当工人去了，扫地啊，服侍病人，拿水啊，拿饭，这样情况。这样过了一年以后，院长把我找去了，某某人呐、你来我们医院一年呢？我是一年呢，干得怎么样啊？我说我尽力而为啊，可能有干错误的地方，我不知道，别人给你汇报了，你给我指出来，我一定改正。可以干的不完全地方呢，你给我提出来，我也改正。他吸香烟，不讲话，吸了好几回烟。我再问你，这一年到底干得怎么样啊？我说院长啊，我已经表态过了，我有错误地方，有不完全地方，你给我指出来，我说明天就改正。他又吸烟了，吸了三口烟。我再问你，究竟干得怎么样？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呢？要是我说干得不错，那是我态度不好，我已经表态了，不是？我很谦虚的很，诚恳这样说了，有不对地方指出来，明天我就改正。你还问我三次什么意思的？我不是问你这一个的，问我什么呀？你当初来时候知道吧？我怎么跟你说？局里怎么跟你说的了？我说不叫我宣传宗教，是不是呢？对呀，你宣传没有？我说我没有宣传呢，我没想干活吗？病人要水了，给他水，他要一瓶给他拿一瓶，两瓶给他两瓶，这要三瓶四瓶，他需要吗？我到大卫拿来再送给他，饭送去了，这饭太咸了，我用那开水冲一冲，饭太菜太淡了，跑到厨房呢拿点酱油给他，我进行满足病人的要求嘛，那是不错，我们不注意那一个，你注意什么呢？从前你没来以前，每天上午不医生查病房吗？查病房时候呢，病人躺好，躺好以后走了，病房里面鸦雀无声，不准吵吵闹闹的。现在不行了，真不像话了。我怎么不像话呢？医生到病房里去，这个病人躺上哈呀哈呀的，那个病人呢一粒一粒的，哈利路亚他不能叫哈呀哈呀的，一骂你讲不要一粒一粒的，夏天压缩的，怎么搞的了？是不是你宣传的了？我院长，这问题呢我再说明白，是我讲的了，不是你讲的，我要宣传的。我说我没有宣传呢，那他们怎么知道信耶稣压缩的了？他们要问我呀，我不讲他问我，我不能不讲了，我是医院的工人，问我你怎么什么情况，我要不讲给院长不好看吧，你的工人这么傲慢的，我的话都不答复了。他们问你什么了？我说我和别的工人不一样，对他们体贴，扫地扫地干净，卡台子不在上面卡，里面还卡卡的，认真负责任，不到下班时候错一分我就不走，从来不迟到，没有和我等着。他们觉得我和别的工人不一样，你怎么不一样呢？怎么在照顾我们呢？干活这么仔细，这么认真呢、什么道理呀、我不能不讲，我是信耶稣的呀，我是基督徒了，不是为你们干，为耶稣干的呀，不是叫你们看，叫耶稣看呢，耶稣看我卡的干净不干净，耶稣看我是不是提醒你们呢。哦，他们问我了，什么叫耶稣了？我不能不讲了，我一讲他这么好，我也信好不好？你说我也信好不好？我能不叫他信呢、他一听没有办法了，这样不行，你再干两年呢，我医院关门了，不成医院成教堂了，我那我没有办法。 后来就把我调到一个市级医院，高级呢在手术室里面呢。那你办软禁去不是？你们到医院去过吧？手术室里面呢，一上班消毒液一换，不能随便出去了。要不开刀，你就不能随便出去了。开刀把病人从病房推上来，开完刀送回去，这个情况的。像限制我为主传出去，等于不留美意。在那里呢有两三年的时间呢，虽然不能传福音，但少数人可能传福音，但我有时间，开完刀没有事情，地扫完了没有事情了，不和他们这些说说笑笑，我也不看着不当看的书，怎么样，这有我的自由，我看圣经，天天看圣经，看着看着我亮光来了，就在那干活时候亮光来了，我随身带着小本子，有小圆子背着，把它写下来，写一段一段又一段，写的很多，就今天有人看见，后来被别人看见了，就整理整理，打开整理一下，这就为《晨光》这本书是这样来历印出来的。我还没有仔细修改过，因为没有时间嘛。可神的旨意仍拦阻不了。我意思说呢，你叫我当工人，我是可以的。我不是为你干的，是主许可你分派我的，我就尽心竭力做，做给神看。我扫给神看，叫神知道是我尽心竭力了，对，不影响我和主的交通，不影响我的信仰问题、属灵问题。慢慢的，主的光就出去了，旁边人不能不受影响。我当清洁工，可以说在清洁医院是最低的工了吧，工资就给我最低，别人70块、80块，是80年代给我40块零6毛钱。还有奖金，要拼奖金，那时候现在没有了哈，拼奖金，奖金制度，每到月底几个工人在一起坐下来，干的好坏拼奖金，1级、2级、3级，一拼头一次又拼奖金呢，坐下来，他们讲自己干的好，干的好，真的好好，你是1级，你是2级，拼到你怎么样啊？我说和你们在一起，我不要报我的好坏，你们看我干的怎么样，随便按照你们的评论。给我几说好了，有人说了，你很老实，干活很踏实，不错，是很好，劳动特别快端正，就有一点呢，死干不懂窍门，现在要懂窍门时候，现在社会主义要懂窍门了，光死干不行，给你3级可不可以呢？我说可以，我不去争这问题，但是呢，评好以后我心里在谁面前不满意了，主啊，钱多少不管他，说我干的死干，没有他们干的巧干，还叫我这个冤枉，我不愿意了。说主啊，这怎么办法呢？我为着忠心的干，他们说死干，他们呢走了一看路灯没有关掉了，哎呀，省电能了吗？水管子别人没有关，这水管掉，省节省水了吗？我节省一天的水，比你干2天的活，这医院收入很多吧？这种巧干。这凳子在旁边扔着了，他把它碰不塌了，往旁边挪一挪，哎，这样了凳子不被人踩坏了，哎，一个凳子要多少钱呢？所以这样情况，讲很多理由，但是我也不满意，主啊，不能给人讲啊，给主讲，你既然是呼召了我了，熬亮我这么多年，做了干这活干的还不行，后来圣灵说，你是来要工资来了，要奖金来了，这个干用一来，我主啊，饶恕我错了，我不是给他们争奖金的。也不是争工资的，为了顺服你的旨意叫我这样做，那你还争什么呢？哦，主饶恕我，不再争。到第二个月评奖金，我说你们评吧，我去扫地去，那我在跟前给我3级，不在跟前给我2级、1级了，更不可能了。2月、3月、4月都是3级，但是评好也跑到院部去，院长来审查了，一看，哎呀，这个工人这个月3级，下个月2级，那个人1级都有，哎，这个老工人老是3级，肯定有问题的，是不是呢？你不能一个月不调动了，2级也好吧，弄个1级也好吧，总是有好有坏吧，怎么老是3级，肯定老是不好，往这样干下去我们不许可。我说我们原有制度吗？你劳动特别不端正，干得不好，我们要用制度来处理你，警告你，甚至处罚你都可以，但是没有凭据了，到底哪一点不对了，干得不好呢？就派一个副院长到科室里调查去了。他没有刚上班他跑去了，正干一半他跑去了，快下班他又跑去了。哎，别人这个副院长平常不大来，忙得很呢，说这个月常常到我们科室里来，我没有事情来看看你们，走掉了。 到了月底要评奖金的，我照样不去干我的活，他们刚刚做好到院长去了，你们做什么呀？评奖金，我能不能旁听旁听？他说院长可以旁听了，毫无疑问的，好好好，欢迎坐下来。院长一参加，他们尽量讲自己好，结果呢，没有三级，都是一级两级的，评到我了，又是三级。这个老工人呐，死干不动脑筋，一点不着窍门，光看完成任务就算了。这个三级同意同意，刚同意院长才离开，我不同意，哎，他们一吃惊，院长不同意了，什么道理呢？你们晓得吧？我这一个月，我院里的办公室那么忙得很，他来看望你们，我真有空了吗？不是的，我看你们的报表上啊，这个老工人呐、啊，老是三级三级三级，三四个月了。我们讨论下来，是不是有问题呢？要处理他了，所以派我下来调查一下。我观察下来，你们干都没有他干得好，不但认真负责任，干的并且还非常有成绩。所以呢，你们这一来，我不同意，太不公平了。我代表院部你们宣布，这个老工人的奖金不准你们评了，老是一级以后，每个月是一级，从前谁提的三级，你赔偿这个损失，你提起来，就这个，我不晓得了。结果他们把这事情公布到全院里去了。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呢，平常不是我是工人吗？那门卫的吧，看、啊、你上班呢、啊，医生看见不理我吧，啊，病多认识了啊，上班呢，就要死了。那护士们也不打柴了，但这一天一进门呢，门卫说：“哎呀，哎呀，老李，你上班呢？你好吧？”医生看见我说：“你好吧？”点头。护士也：“哎呀，你上班了？你好吧？”都问我好。哎，我从小没有现象了，反常的很呢。但我衣服穿的不整齐吧，头发没梳好吧，取笑我的。我看看镜子，没什么不整齐地方了，怎么这样情况呢？我就到了办公室了。刚到办公室的护士长在门口坐着，说：“你上班呢？”我说：“是的。”等会上班，我做什么？去看看黑板报去。我想麻烦了，肯定有问题，黑板报写出来了，这样情况了。我什么是副市长？你不要管，你看看黑板报，看好再来上班。我听他的，我去看，一看呢，这题目是向本院的好人好事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我的行为。就这样，是全院都知道了。我说主啊，这是你的荣耀，不是我的荣耀。我说不顺服你的旨意，我灵里面没有你的话在里面的话，我和他们要争吧。你不工资不给我不要紧，奖金你不能不给我低了，那我要争，哪里不胜你们呢？要争，争过来以后怎么样呢？主的荣耀没有了，见证也没有了。就这一来的话呢，后来我成全院一个模范的标兵了。但是他们还是被给我升级，工作是这样情况。目的是说，你肯到地板厂里去，今天愿意去，明天给你辞职，到地板厂里去，保证300-200送到你家里去，这样情况。当然我明白主的旨意，我绝不去，照样这样干。可是有一天呢，发生一个事情，叫我里面正感谢主，医生的那个办公室里面，他们在休息，外科内科都在休息，我在旁边隔壁玻璃窗这边在拖地板。忽然有医生提出来，我们医院呢很多制度了太松懈了，很多毛病必要纠正，负责医院呢这样干下去的好像不好，在全市来说呢好像是名誉不好。那别人说怎么能够把它转变过来呢？医生说要把院长换掉，领导的不好，把院长换掉，肯定院里制度要好起来了。别人问呢，那叫谁当院长呢？就是外科主任，考虑还不行，内科主任不行不行，人事科长又不行。他们说这样本院都没这材料，要叫别的院请个院长来，那对我们不光荣了，不是？你本院就没有这个资，没有这样人才了吗？结果他净埋了大概有一分多钟，我还在拖着地板。或者有一个人提出来了，我提议了，我们本院有一个人可以当院长。他要当院长，那肯定院的制度会严肃起来，会好起来了。别人说谁当院长了？你提提看呢？我们也去外科主任、内科主任、临时科长都提过了。他说妇产科不是那个手术室的工人，他可以当院长，正经我听见。我说主啊，我根本不会当院长，是吧？不能当医院的院长，我什么也不懂得医疗事务，我也不懂的。 但他们从生活行为的看出来说，这个人正派，这个人怎么怎么样，讲了很多，主啊，这是你的荣耀。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真正伏在神手下，照神的安排做你的工作，为主而做的，在卑微的工作，主的名得荣耀了，福音不会没有出路，没有价值吗？那个开刀的病人不要吃营养吗？高级营养，但必须医生证明你这个身体了不好，吃高级营养。医生不开条子不盖章，厨房是不发这个饭的。但毕竟我去了两年以后，病人需要了，我看真需要了。有的医生呢，有些不好的作风，不给他贿赂，他不照顾这病人，我到心里怪难过，我就跑厨房里去。我说我们的病房里面有几个病人需要吃高级营养，医生条子呢？我说医生没有条子。他一看，哦，你说的，相信你，来吧，要一份给一份，要十分给十分。我们相信你，医生条子还有隐私无比的地方呢。你是一个公正的人，相信我不讲医生了，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就是说，你为生日活着，公公正正为生日活着，主不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啊。所以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做工作，不要忘记我是侍奉神。侍奉神不是特权，只有传道人可以侍奉神，应该表信徒明白都应当侍奉神。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侍奉神的。我有一点，怎么能够侍奉神呢？主说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爱这个恶那个，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怎么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我们这么叫人生转变过来，让神的名得荣耀，让人看见我们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公正的人。有一个更重要的关键问题，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荣誉在哪里，我们的人生盼望在哪里，追求的是什么。像那个冯牧师讲，你当科学家为什么呢？为了出名嘛，虚荣名利嘛。今天转过来以后呢，我到小礼拜堂里去，不让他们知道我什么人，我要侍奉神。认定这一点了，我的财宝我的荣誉不在人的上面了，而叫侍奉神。有200块钱100块钱我也不嫌少，没有饭吃我喝稀饭也好，我讨饭都愿意。他认清楚了，他的财宝是在天上，他的人生价值在于救灵魂，不在事业成功，不在人出人头出名有名有利了，那个没有价值。我这叫福音有出路，灵魂能够得到拯救。主耶稣明明说嘛，你转在全世界赔上一个生命有什么价值呢？这种利的千千万万摆在我们眼前，可很多人就不去看他，世上人更不要提了。亚历山大够伟大了，32岁征服全世界了，伟大的君王了，最后什么结果呀？死的时候两手空空的，他把棺材开个洞，把手露出来叫众百姓看，他明白了人生的空虚，转在全世界自己要去死了，有什么益处呢？中国历史告诉秦始皇是伟大的皇帝哈，统一中国了，还要自己要想他的时代都想当皇帝，他始皇第一个皇帝，他自身不要当皇帝，谈下去了，结果怎么样啊？还不到60岁也躺在棺材里了，可怜不可怜呢？拿破仑够伟大了，死的时候大声喊着耶稣是得胜者，耶稣是神不是人，我拿破仑是一个无用的人，现在要死去了。一说他死去了30年50年100年，谁敢敬仰他呀？谁也不再崇拜他了，人生空虚得很呢。我们别认定我们人生上哪个方向，为了主而活着，为了基督的福音而活着，为救灵魂而活着，我们一切侍奉就是为了人生活着，为了侍奉神。这个观点拿正确了，方向看清楚了，我们里面的光越来越亮。我们不会去爱这个恶那个，重这个轻那个，因为我们一切的财产都在主耶稣身上， 像保罗一样啊，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得到基督为至宝。那个字呢好像翻不出来，这么些宝贝没有办法说了，至宝，宝中之宝，宝中之宝，认识基督了。怎么认识他里面有光啊？第一次的光在大马赛城门口，是不是呢？他去高头大马，到进城就要显他的威武了，在城门口都用光照亮他，或者外边的光照亮他了，从马上照倒了，扑倒下来了，听见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呀？”说：“你是谁呀？”“我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耶稣了。”他里面忽然醒了，醒悟了，亮了。他会为宗教发热心吧？为律法发热心吧？为什么发热心呢？目的要在犹太教中，我是佼佼者，我是加玛列门下的高祖弟子。当时他们犹太医师说了，他可以有希望当大祭司将来，热心的很呢。他们说，就律法讲，我是无可指摘的呀，虔诚的很呢，就热心讲，我是逼迫教会的，变基督徒的，有前途。但是主的光一照，他扑倒下来。主啊，你是谁呀？他认识真光了。从前看见的一切是假光，那不是光，是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天上的光照下来，四面照住他。那句话说，没有背影，光是一面有光，一面有影子。但神的光从天上照下来，四面都照亮了。他的人生是个透亮的人生，基督人生透亮人生，没有黑影。我侍奉神没有什么贪图，没什么欲望，就是为了报答主的恩典，传扬福音，救灵魂，实实在在的。我们贫穷算什么？我们受苦算什么？甚至死亡也算不了什么。我如今死了，灵魂得救了，更加好。你能信耶稣，我为你死了也愿意了，这个爱大不大的？真是大的很的。这里没有阴影，都是光。就这一光把保罗人生转变过来了，一下真到光里去了。他不再求世上的一切了。他的三十多年的传道，你看见没有？没有一天过舒服的日子了。犹太人逼迫他，外邦人逼迫他，还有家弟兄家师徒跟着诽谤他。啊，三十多年没有一天过一个平安的日子。但是福音却不受拦阻，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传出去，传遍了整个欧亚非。他临终寻道说怎么样了？按人看，保罗你的一生了，可惜呀、啊。那犹太教里面不会落这个下场吧？有好的下场，有名望，有成绩，你跟着耶稣传福音，到现在呢，孤单一个人，悲悲惨惨走上刑场了。没有人跟着他，没有人同情他，最关心的两个父亲儿子切莫泰提多不在跟前。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人说，我这一生干的什么事情啊？什么人生啊？到这个地步，孤单一个人悲悲惨惨的要去寻道去了，灰心不灰心呢？自爱自怜都来了。但保罗没有如此，他反而是大声唱出凯歌来，得胜的凯歌。这凯歌太伟大了，秦始皇、拿破仑、什么汉武帝等等人都唱不出来，英雄豪杰多得很，唱不出这种凯歌，他们悲哀的丧歌。只有基督徒，一个认识基督耶稣的门徒，一个奉献一切为主日活的门徒，这个师徒唱出来呀。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路我跑尽了，守信道我也守住了，我是无愧呀、啊，对神无愧，对人无愧。然后呢，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这不是唯心作人思想啊，他里面看见了。我他也说了，不但为我存留，那一切爱慕诸位先贤人都可以得着呀。把这句应许给我们，我们可以追求了，可以跟得上他的步伐了。他有脚踪留下来了，这不是孤单的，不是悲惨的，是更荣耀的，更光辉的了。到哪里去了？到天上去得荣耀的冠冕了啊！2000年过来了，使徒的保罗的名字被人消失了，提起来摇头了没有？谁提起来使徒保罗？不称赞了，不羡慕了，不愿意效法呀？因为他在神的光中把一生道路走完了， 我们真要侍奉神做无愧的工人，第一点说你的人生方向在哪里，人生观是为了什么，里面有没有生命之光照亮你，对吧？你的人生为生日活着，你有事业心吗？你有名望心吗？你有物质欲望吗？这些能不能是你无愧啊？能是你无愧，你可以去贪图去求，但我们说不可能给你无愧的。所以说回到主面前来，主，我把人生奉献给你，从内心说，主啊，你是我的人生，没有我也没有人生，你的安排就是我最好的工作。这样认清了环境，客观环境是神安排的，神让你受高深造就，神让你道路下窄，是让你富足贫穷，有神的安排，我们对客观环境没有怨尤，基督徒对客观环境没有怨尤，是穷是富，是高是低，是安排都是好的，这就好了。人生不在那个里面活着，在哪里面，在神的旨意当中，我要为神而活着，我一切神工作里面不能忘记为神做见证，不能忘了属灵生命的成长。你把这个属灵生命摆第一位时候，你试试看主和你同在，你和主有交通了，你的人生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你的家庭怎么样，你对社会的环境影响怎么样，你想不到的。我这个卑贱的人，愚昧的人，我顺服神的旨意，不过做了几年清洁工了，把他们说的到哪一天不知道的。你还能够劝我你灵活一点，礼拜堂怎么不去呢？你稍微灵活一点，你不有前途了吗？你是个职业传道人，你不到礼拜堂去，你在这里这样做清洁工，年龄大了，一辈子完了，这个钱不够你吃饭的，你还有妻子还有孩子读书了，过穷日子了，你说可惜的很呢，怎么思想这么固执的很呢？我也祷告，但是主一光一来，你为什么而活着？为家庭，为孩子，为事业，为工作，为有人舒服，可怜的很。主啊，不是的，为你而活着，怎么活法呢？我顺服你的安排，客观环境不是我拣选的，是你安排的，我接受。你不过一分钱叫我干活，我也干。你20年没有拿一份工资，照样为主活着吗？这还有个生活费还不可以吗？哦，明白，主，是你的旨意，我顺服下来，为你而活着。你真肯为主而活的时候，自然福音机会来了，见证机会来了。你不找别人，别人找你了，这时候你就把生命的光也放出去了，见证做出去了，他不能不受感动。哎呀，基督的人生真好了，不知不觉把人从黑暗中领出来了。这个侍奉主没有价值吗？这个人生没有价值吗？恐怕是价值太大太高了。所以要侍奉神，要做个无愧的工人，先从内心做起，从你的人生观做起，从你生活的特度做起，把自己摆在主手里面，这是奉献的问题，让主安排我们的人生，安排你的生活，家庭生活也好，工作生活也好，无论怎么样，这是安排我的，我忠忠心心的为主而做，不是为人而做。妻子照顾家庭为主而照顾，带领孩子为主人带领，把他带到神面前来，丈夫爱妻子为了主的缘故，都把主放在中间，你的家庭不改变呢、啊？还有争执吧，还有破裂吧，不可能啊。一想到主的时候，主啊，我没有争执，我没有要求，我不向姊妹要求，不向弟兄要求，我不向人要求，不向领导要求，不向同事要求，我伏在主的面前，你试试看呢，你一伏下来，周围的环境都改变了，里面有真光了、啊、你活在真光里面，人都被怕光照，人用不法的手段碰到你可不敢用了，为什么呢？你有真光把它照亮了，实实在在的呀、啊。我们要真正无愧地活下去，无愧地侍奉神，先从心态里做起，从人生观的基本点看见，我们是侍奉主的，为主而活着的。我不认识耶稣为自己而活，你认识主耶稣的恩典呢，我不能再为自己而活，要为主而活着，像罗马书十四章告诉说的，坏活坏死总是主的人，或为主而活，是为主而死，这是我们侍奉神的第一步，做无愧工人的第一步，扎稳了、啊、站定了，再往前走，亮光越来越亮，道路越走一步一个脚印，有榜样留下来，主必使用我们，原来为他发光。 所以今天上午我先在这一方面呢给大家一点交通，这神造就我是我附在神手下的一点路程。但愿主真是给我们更厉害的光，在每个人灵魂的深处你看见我们里面的光，绝不能黑暗，一黑暗那黑暗是何等大的。我不能有侍奉神有侍奉妈们，侍奉神不是光是工作说的，这么细的态度说的，把心转过来专侍奉主，这样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走上去。怎么侍奉？侍奉的恩赐方面、工作方面，那是以后一步一步的展开了。今天上午就交通到这里吧，愿主祝福这些话语。